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猫头鹰喜剧出品的音频节目不开玩笑。想要加入听友群可以关注公众号猫头鹰喜剧，回复听友群，小助手会把你拉进群聊。欢迎大家来到不开玩笑，我是主播史岩。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呢是世界是个巨大的草台班子，我想大家可能都深有体会。为此呢我们也组了一个草台班子。几位大家非常熟悉的朋友好不好，让我们掌声欢迎小梁、猛哥、天一、大熊。还是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猫头鹰009号员工。没有。今天来反正也大家都是抱着众所周知的一个原因然后来到这里非常高兴跟大家聊一聊草台班子。毕竟我们公司是一个非常成体系健全的工作系统嘛，看看别人家的公司是不是，猛哥。
哎别
你才是高手啊。
大家好，我是天天不是 FM 猛哥。就是我石老师提这一点的时候我突然就害怕了啊，终于发现我是个草台班子了。
猛哥我觉得挺专业的，你这个播音腔这个。
是吗？但是毕竟也没从事播音这个职业
啊。明白，可以可以，欢迎猛哥，欢迎猛哥。
大家好，我是天一。
天一因为他从事的行业基本都是有很多草台
班子。我就没有正经上过正经的班，我就进的所有都是草台班子。这后来啊，自从进入了脱口秀这个大家庭之后，来到了猫头鹰喜剧，我总算找到了归宿。就是
你同一种舔法第三回就不新鲜了。你知道吧，第一个舔的是天才，就是
第三个舔的是天一，就是
哎，天一一定要舔。
对，
因为天一他之前在影视好，现在还在吧？
勉强吧，勉强
在。对，然后也做过很多编剧，一会儿可以聊聊这方面的这个草台班子、
草台经历，对，
对，
比较丰富。
大家好，我是大熊啊。就是猫头鹰喜剧，因为有了我，所以就能成为一个草台班子。对，要不然就只有石老师一个人，我是猫头鹰的二号员工啊。
明白，就是他的意思，有他才有一个班子嘛，是吧？
对。
三号员工谁？
你就别说了，直接到第九号了。
我想他是不是要除三？
其中有一个是王颖，你还要继续问吗？
这
想他
还得跟大家科普一下王颖是谁。
没事，他应该在咱们节目还是挺受欢迎的。
对，如果大家那个想知道王颖老师的事迹的话，可以去复习一下之前的某一期。
对，
拍马屁的那个是吧？
不知道是哪一期，你回去多听听。应该是
对，
王颖老师是刚正不阿的一个，
是，
反正就倒着往回听吧，听个二三十集肯定能听到。
对，因为大熊他之前职业经历也比较丰富嘛，然后也在很多这种大厂工作过。
对，在很多大草台班子工作过。
然后也都很草台。
很草台。
我跟大家说一下我曾经经历的一个行业，就是新东方，大家知道吗？新东方
知道。
对，然后呢，当年我去那边，然后上课嘛，我相对比较资深的时候呢，是我们这种资深老师是要上那种大课，就500人这种大课。
不是那五，那你腰上别那个喇叭吗？
有话筒，500人大课就得用话筒。
那会儿就有话筒。
有啊、
哦，那你对面学生别个塔巴吗？
不是别塔吗，那应该是助教啊。
对，甚至还得有那种小电视你知道吧、
哦、
就是后排前排是看我本人，然后后排就是在一小电视里看我。
那前后排的那个
后排醒了以为自己在高铁上。啊，到哪儿了？
重生日我在学校当保安是吧。看监视器，我去。
然后那会儿还得就是说你练那个板书你还得让后排同学看见，所以那个字儿得写的比较大。
500人写板书、哇，那这还挺不好写的吧感觉。
对呀、
得写呀、得写。然后
是得找点厉害的，这体力各方面都得好。
对。然后呢就是还有一种课呢叫一对一你知道吗，一对一就是。
他看小电视。你在厨房讲他看小电视。悬丝诊脉。
一对一进那屋里就一电视是吧？说我们要到现场来进行函授。
这样不算密接啊，你知道吗？
对，我在隔壁屋，这边弄一个电视啊。
对，前三年的那个审案子的时候，犯人就是在小电视里。
哦，啊，哦、
有这种情况，
哇，这么神奇，
啊、还有这种经验哇，
前有啊。
然后是怎么着的？就是一对一收钱是很贵的，
啊、
但是老师是最新的。啊，因为
东方老师九五新这种
最开门，
我跟他说为啥
大开门的老师，
我是学生送我，就
是、我跟他说一下为啥，就是因为他排课的时候他也会想，比如说这个人如果上一个五百人的大课、
啊，
那如果没上好，那五百人可能都会投诉你
啊，
但是那个就算没上好，可能就一个人投，
投诉率低
啊，
投诉率会低一点。
对对对，
但是五百人应该是投诉率更低，就是你比如说，
对，
如果
一个人是百分百投诉，
对，一对一的话。没别人了，说百分百投诉你这。
但我觉得考虑可能再往后一层，就是退钱退一个，
哦、
退得起
是吧？对对对，我感觉
退五百个有点
对。
因为如果我想到了，如果大课有一个人投诉，那大家会全去集体去退款。凭什么你给他退不给我退？就跟健身房道理一样。
哦，但是当时基本上不会给退钱的。
啊、哦，好，
你是拼多多仅退款重度用户啊，我感觉。
对，所以当时就很草台，就是一对一就收最贵的钱，然后派最新的老师去练练手、
哎、
啊。对，这是我经历过的一个草台班子。对、
哦、
嗯。然后那个大家可能还经历过一些那种什么职业方面的，比如说理发师
啊
,Tony 老师是一新手等等之类的。
对，我那天想到了一个特别破的梗，我但是我觉得石老师在，我有勇气讲出来。因为这个梗跟他的那个梗有点像，就是我去剪过一次头发，然后呢这个托尼是一个新托尼，新手托尼，但是呢他不会剃。他托尼他不会剃，所以他是欧尼。我好久没有这么害羞了，太糟糕了这个。
哎呀，
猛哥，
欧尼，
猛哥，要不然自罚一个吧？
啊，
好
啊，
好好，
是这么回事。就是我有一次剪头发，因为我总去这个街边的小店，因为我这个头发我总觉得技术难度低，花多的钱也不能体现出特别好的效果，是吧？
啊、
所以我就总去那种20块钱呢。就除了那种公园的没去过，基本最便宜都去过。有一次啊，就我就觉得我说嗨，我剪个20块钱头，他预期还能低到哪儿去呢？我就进去了。进去了之后呢，就是那个小伙带我去洗头发，洗完头发之后就坐在那儿，然后帮我把那个脖子上的那个这个东西粘好之后，然后呢他没有按照预想的就是离开。他停那儿了，拿起了剪子问我想剪个什么样的。我一抬头，我心想你不走吗？我觉得你要不走吧，他就不走了。他就拿起剪子了，问我想剪什么样。
你说那我走。
我跟你说，他要不是把我头都洗完了，我真是起身就走。但是头都洗完了，我
你怕感冒是吧？
后来我感冒不是，后来我对剪头发嘛，那哥们就剪，问我剪个啥样的，我说那个周围短一点，上面修一修。然后他就啊好收到，然后他拿腿子蹬一下，哇！
你这个你
一下就完成了后边短一点这一步，那个快呀、啊！我贴我头皮，咣一下，我都觉得真的剃度都没有这么利索。而且我说这下完了，我说
电度你这，
我说这修修，他说啊没事没事。他还安慰我呢，我心想哎呦，然后噌噌噌就直接给我推的，就是周围都亮了，
猛个亮了。
然后我以为他只是推这一步不太利索呗，到了剪那一步更不利索，因为他停住了，他有点不知道怎么弄了，是拿左手一个打薄的剪子，右手一个剪短的剪子。
哦，
他遇到第一次吃西餐这种问题了，感觉是。
是左刀右叉还是左叉右刀？
他还可能要给你整一个东边不亮西边亮这么一个发型。
是怪我不解风情了可能。我当时我就懵了，因为他可能是没弄明白是先剪短还是先打薄。你说我都知道这玩意儿了。
哎，应该先剪短还是先打薄啊？
这俩有区别吗？
其实都行，其实都行，我觉得都行，我都见过，都剪得还不错，但这哥们停在那儿肯定是不行。我就知道坏菜了，然后呢我就很尴尬你知道吗，我就想拒绝吧，但是我这时候我又不好意思，然后他师傅过来了，师傅也停这儿了，我师傅就瞪他眼睛，就是想刀人的眼神藏不住了，就说行吗，大概那意思，就他说啊行，然后他就剪了，我就忘了怎么剪，后来剪一半的时候我就闭上眼睛了，可能也是累，后来我也不想看，然后他师傅就过来了，我怎么醒的呢，师傅给他轰走了。
师傅这么生气、啊、
师傅亲自上，师傅亲自上，我就知道我没救了。今天这头发出来的时候我跟郭德纲差不多，就是我那桃不圆。我以为这样就没有什么了，我就觉得人生总有这种经历嘛。感后来我又碰见一个新手给我剪头发，就是出奇的熟悉，他就也是剪完了，不是剪洗完了，坐那儿了，给我贴上之后他不走了。哎呦，我说又来，他说怎么剪？我说随便，赶紧随便。后来就还是郭德纲出来了，因为你没法修补这东西，你剪到最后你修补不了了，就是推的特别短嘛。
明白。
所以这就是你一说草台班子，我就想起这个来了、也没法打的。
可能是比如说，是不是师傅觉得你这种比较好剪，所以都让徒弟先练练手，你就是那种一对一。
哎，你这么一说，反正我问过画画的朋友，我好画吗？他说胖人不好画，他们就不拿我练手。
哦，
剪头发可能好剪。
胖人不好画，废纸啊还是咋的？
线条不好找，
废木啊，
线条不好找，
废木啊，废木，
线条不好找。
哦，就是你还提出过想要去当这个人体模特？
对啊，
等会儿，人家就不能当写生模特吗？为什么当人体模特啊？我
是模特也是人，但是人体模特确实没考虑过。
OK，
啊、就反正
容易感冒。
这谣言就传出来了是吧，说那个
猛
哥最害怕感冒了。他当人体模特他没当就是因为怕感冒。
你们公司什么暴躁狂行泄犯，
现在有人体模特了。
人体模特了
、啊、
感冒易感者。
什么公司？我
大雄有经历过那种比较草
二次吊灯。
就
经历这个草台班的理发师啊，我一般就是这方面不会困扰到我，因为我的脑袋特别圆。所以一般的情况下，就是他理不好，我就说你给我改成五毫的圆寸。如果五毫圆寸他还是理不好，我就跟他说推光。
哦，
但只要你的头足够圆，推光也不会很尴尬。所以猛哥还是得怪你自己。
对，我有脑后有反骨，就那反骨那地方特别不好修。
哎，
大家有经历过这种比较草台的什么时刻吗？
美甲啊什么的。
啊，我叫丝儿。
丝儿，
嗯，
丝儿，
这是个汉语啊，还是个英文呢？这是个
汉语，
是有丝儿分裂那个丝儿是吧？
黄瓜丝儿、土豆丝儿那个。
啊，我叫坨儿，谢谢。
就是我之前陪我朋友，就是他想打一个旗钉。然后就是，然后我们就找了一个，就看起来还挺专业的那种，然后但结果里头其实是一个阿姨。就是也是一开始那个阿姨给他清理完之后就
不走了，
没走。结果真的，然后那个阿姨拿出来的是那个打耳洞的那种枪，但是耳朵其实跟肚皮是不一样的，因为肚皮它特别的硬。
是。
然后他就拿那个枪掐住了他的肚皮打一下，没打进去，没打进去，但是他一半进去了。
假动作，我。
然后他把那个枪拿走了，他就硬往里按。
哎呦我天哪！
然后我朋友帮他一起按。
哇、
我就问我朋友，我说这个钉今天非打不可吗？
主要打一半了，眼儿已经出来了。
当年跟关公下棋那是你朋友吧？这什么心理素质啊这是啊。
然后他俩就一起把他按进去了、就是你能听到那个钉嘣儿。
哎呀我的天。
就是对。这是我遇到最草台的了。
那最后你朋友也没有质疑吗？就是他以为就打旗钉都是这样的。
嗯，对，他就是以为是这样的。
先不问你朋友有没有质疑啊，他后来有没有治愈呢？后来就是
他后来就是他对自己其实挺狠的，就是那个旗钉其实本来应该是得一个月才能修复，但是他很着急想戴一个好看的，然后就是还没长好，他就摘下然后穿新的好看的。
那我觉得他多余有那个打的步骤。他就直接买那个好看的，然后自己穿一下就 OK 了。
他这属于给那大妈捐款去了，属于是。对，技术扶贫。
对，而且那个还挺贵的，150。
你们这些人不打一百五当钱了，
我们不开玩笑，听众的经济实力啊，
150能在廊坊租5天房呢，你们知道吗？别不当回事儿，我。
好，谢谢，这个还真的挺
好吧？那我剪个头发没什么可说的了。
对，
我收回，太可怕了，这个。
旗钉，我的
天！哎，工作，哎，我们再说说其他的工作吧。就是现在那种上班不是大厂吗？然后我看好多都是那种周报，基本上领导就是把你的周报合并一下，就贼草台、对，而且还有开会就拿那个 ChatGPT
啊，是、
老板问问题，然后手机就输入进去，然后就查一查，再回给老板。大家那个工作上有这种比较草台的时刻吗？
嗯，叫我呱呱就可以了。
你坐呱呱。
好嘞好嘞。
一听就是快乐的女孩，因为呱呱乐。009号员工不白干。
其实我不是工作，因为我还是学生，我是博士生。然后但是呢我得给学生们教一门课。
等一下，你是什么生？
博士生。
OK,OK,OK, 啊。
然后其实那门是叫门编程语言，其实我当时也是新手，我也不太懂。
厉害厉害。
你这么说话就没意思了啊，你不懂我懂啊。
然后呢其实我前一天晚上我熬了个大夜，我把课纲上的内容都背下来了，记下来了。我想现场给你们展示一下，看看我有多厉害。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呢？关键是学生们课后问我他们自己的问题。
OK,
我就说，你这个问题很好，非常好。然后，但是呢，你这个电脑呢，我没法操作。你这样，你把代码发给我，你加一下我微信，你发给我，我帮你再看一看，仔细看一看。然后到时候呢，我把他发来的代码呢放到 GPT 里，让 GPT 呢、告诉我答案，然后我再跟他说，哦，你这样每一步是怎么做，每一步是怎么做，这样就成功了。然后他们就跟我说，哇、
okay.
哦，学姐你好厉害。我说啊，没有。
你不生产知识，你只是个搬运工。我感觉你好卷呢，这要是我的话我就说这问题还用问我，回去自己研究一下。
这真的是已经是很负责任的代课老师了。
对对对，真的 很负责。
所以这个课本来应该是比如说你导师上还是怎么着吗？
哦，就是我们一些博士生上，但是他们都很专业，我是一个新手。
哦，就是这个课就是博士生上。
方便说是什么学校吗？
不方便。
中了你的拔草榜了是吧？
就这个真的是已经就是让博士生去上课已经很好了。就是我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上课的时候，
本科生。
对，我是本科生啊。然后他们当时那个叫什么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与品质修养之类的。然后就是老师不来上课，让他那个硕士生来上课。然后硕士生有多草台班子呢？每次来了之后，咱们该上哪节了？然后就我其他课都翘的，但是因为我是我们班团支书。所以那个就是大思修不能翘、然后每次就是问团支书这该上哪节了，我说该上婚姻与爱情了。我们
上了一年婚姻与爱情，
上了一学期婚姻与爱情。就没有人发现。
后来那研究生一想，这段我好像谈过，我感觉。
就每次，因为每次来的那个研究生不一样，
哦，
就因为老师也不可能只薅着一个羊的羊毛。
我们那个后边还有一位，
我说两个比较草台的事儿，就是
怎么称呼啊？
叫老白吧。
行。
我说我听说过的事儿啊，就是跟我的一些经历没有关系，纯听说的。
对对对，
就是当有一些公司从事一些和这些公司不相关的业务
啊哈，
那个时候实际是草台量最大的时候。
哦，
就比如
比如说互联网公司拥抱实业的时候，
就恒大造车。
哎，对，类似吧，因为他们干这件事情，并不是出于自己说我这件事情有什么热情，我有什么追求，而是说，哎，这个行业可能要是风口，可能要是风口，可能要赚钱，所以那个时候就会急功近利。我给大家说两个，就是我知道的、听说过的比较草台的事儿，一个是造车，就有好多人去造车嘛。我听说过的一个案子就是说，造车的时候呢，决策。他完全就不懂，但是他又想把这个车造得好一点，所以他决定怎么办呢？他决定每一次会他亲自参加，就是他来做决定，实际他并不是一个专业的人，他来做决定。下面你把世界上所有的优秀的人全弄过来之后，然后你上面的人不专业，你做决定，其实他就是个草台班子，
明白？
对吧？就是你把李铁去当欧洲哪？教练他可能也不行，就是下面的人再专业可能也不行。然后出现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儿是什么事儿呢？就是下面的产品经理跟他说我们要这个车，因为它涉及到报价嘛。然后就说这个车要上什么功能，上什么功能。然后有一个功能呢，就是车门自动感应开锁，就这是个标配功能嘛。但是老板就问说为什么要这个功能？就是这是一个特别蠢的问题，大家都会觉得为什么没有这个功能，他会为什么要这个功能。然后这产品经理也很有耐心，就是说给他做了一个实验，就说来，这老板咱这样啊，你那个抱一摞东西、你呀、上你的车、你上你的车，老板也非常配合，就抱一摞东西上他的车。抱一摞东西呢，他本来产品经理的意思是你抱了一摞东西，你走到你车着，如果他不是感应开锁的话，你还得掏钥匙。
对。
然后你抱的东西又掏不了钥匙，就很麻烦。你要是感应的话，这锁已经开，一老门就进了嘛。这本来是想给老板这样一个 展示，结果老板走到这个距离他车门大概三四米的地方，司机上去一把就把门开开。
对呀、啊、
然后
所以老板觉得咱们这车不应该做改应，应该配个司机
啊。对呀、啊，老板当时坐进去还问呢，说那个然后呢？
产品经理说：“这是我辞职报告。”
我要是产品经理，我也没什么话说的。咱说人工智能，这人工排在智能前面啊，对不对？这人工比智能好多了。
你就说咱这个人工它智不智能吧？
对呀、啊，还有一个就是前些年有类似于那种，就是大家都拥抱社区团购，有几乎所有的互联网公司全拥抱社区团购，但这个其实是比较拼供应链，比较拼那个实操的产业层面的东西。然后所有的互联网公司几乎做的方法仍然是我要流量啊或者怎么样。我就知道一个特别特别滑稽的案例，这个滑稽的案例呢，就是我要垄断获得定价权，我在这个市把所有的山药全给就是
买下来，
就买下来，对，然后我开始供这个市。
哦，
我决定买多少多少吨山药，开始供这个市，然后最终定价呢，我自己补贴一点，定9.9一斤。举例子啊，定9.9一斤，结果定完了之后呢，你这些人只会在后面看数据啊，然后就有当地的城市经理反馈回来说，我们在三家超市都发现人有卖8毛的。这个时候其实你就应该意识到自己错了，你知道吗？他说：“哎呦，我们是不是这个有问题啊？”这个整个的战略定的有问题，但是我没有想到他的修改方式是什么呢？去那个超市把那个山药买空。
那他还能赚1.9毛。
然后我再重新定价。然后结果人家那个超市还是有进货渠道
的
呀、
啊。
好神奇啊。
对啊，最后那个超市就本来社区团购来了之后，线下的实体都非常紧张，说这一下一个劲儿补贴，那我们是不是就被干死了？结果发现我操，货更好卖了。就是
老乡一合计，这几天的山药怎么吃的这么多呢？
还去了问那超市大姐说：“您是做什么？”俺是耕田，
不但有新，
我自己种的。
最后你发现都有集体采购的，就是这种事情就感觉特别特别草台，特别特别草台。嗯，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
还是不应该囤山药，这玩意儿能种，囤盐的话就疯了，简直这得赚多少钱啊！
我感觉就是得澄清一下，虽然他刚刚说什么互联网公司做实体不靠谱，
嗯，
又说了什么互联网造车，但他说的应该不是军儿。
哦，你说不是小米是吧？
对，
啊，好，
军儿最近太惨了。
我想想刚才那个谢明老师说的什么，老白说的那个什么，你一个产业开始出现一些新东西的时候，会有大量草台。我当时在做剧本的时候。有一次公司聘了一个据说特别厉害的有很丰富项目经验的老编剧来做编剧指导，那个时候给他的月薪好像是8万。
哇，
2018年8万的月薪，我当时觉得这8万得多牛，
我都不值这么多钱，
对，
人都不值这么多钱。
然后发现呢，这位老编剧呢根本没有参与过任何实际的项目，他只是朋友多。
哦，
就比如说咱们哥几个写了一剧本，然后那咱们把小梁也带上吧，就挂上小梁的名字。
不是老编剧吗？我应该是年轻编剧吧？
不，他就是
这一块的话，确实跟在座各位还是有差距。
你现在是老编剧小时候，
对，老编剧，对，
这是曹操，这是曹操小的时候。
对，
很合理啊，
很合理。
然后这大哥呢，自己完全没有做过实际任何写过任何一个剧本，他看过的跟电影相关的书籍就是《救猫咪》。
哦，
然后他刚开始跟我们开会呢，就来聊救猫咪。第二次开会呢，又在聊救猫咪。开了一个月之后，
他是个消防员呢。
不，救猫咪有第二部，
对，他连第二部都没看过，他一直在聊救猫咪。对，然后这个大哥呢，就后来就一开始在装自己很懂嘛，到后来真的要出东西的时候，大哥有一次开会跟我们说一句话，说这样，我们当时在写一个悬疑剧，说天一还有谁，你这个故事我真的听不懂。这样，你把我当成一个傻逼，你重新讲一遍。
你讲的一样，
我讲的一样，我就原样复述了一遍。我在想，他凭什么拿这个8万的薪资？后来这个老板发现他凭什么拿这个8万的薪资？但是当时公司呢，应该是要上融哪个轮，就不能轻易的开这种价值8万的这个大哥，
给他涨薪了，
还给他涨薪了。
哦，天哪！
时来天地皆同力，
对。
我想大哥分我一半都好呀，就是。
嗯，
我以前也特别草台，干过一个活，在这里跟大家检讨一下。你们看的很多电视节目，有的时候就是草台到你无法想象。
嗯，
我原来做电视编导，是做那种棚拍节目的电视编导。后来有一个活，我看挺好，我就去面试了。 三言两语觉得我这个挺能叭叭，就让我去了。去了之后，那是一个拍有相当一部分是纪录片工作的编导
啊、
哦，这辈子没拍过纪录片。然后呢，我就去了，我合计嗨，这玩意儿不着急，我先划水划他一个月，跟大家混熟了学一学。然后结果第二天就跟那个两个同事吃饭，一个同事就说哎呀，我这次回来啊，上次这个用的是那个巴拉巴拉那个机器，哎，那个机器真的好难用啊，但是呢以前在台里就用这个。他说啊，另一个说你在北京台是吧，对，北京台就爱用这个，我在央视的时候我们都用那个皮卡皮卡那个机器。我记不住
什么时候
叫
卡皮巴拉呢，这个
我用那个卡皮巴拉。我操！我一听到这儿，我当时人冷汗就下来了。我们仨在那吃饭，我就低头干饭，啪啦啪啦啪啦啪啦。然后我就他俩就说那个，那你用什么？新来的朋友，
我用小米。
然后我就蹲喝水，我装听不见。但是我就是我真感觉这个工作有时候这份工作里边我有很多就是幸运时刻吧。然后他俩怕我没听清，说你用啥，我说一样。他俩对视跟谁一样。妈的，我一看这盖儿说哎我中奖了、哎。
这是幸运时刻呀。
对呀、啊。我这么跟你说吧，那个饭店在高碑店西区叫挺有面，我喝冰红茶连中了四瓶那天。
那你跟这是挺有面啊。
我那他们就再也不聊机器了啊，说我们新来这个同事运气超好。咱们这个项目稳了。我到那之后再也没有人跟我聊过别的啊、哦、就聊这个喝水的事了。但是我就、哦、哎呦连中四瓶、哎。
你说到机器里我想到一类似的
啊，
我原来不是做过一阵时尚摄影吗，然后我们有个朋友回国，当时想跟一些特别厉害的大师实习、
哦、
就找了一个大概也是在北京一个非常有名的摄影师工作室去实习。他发现这个摄影师自己连自己的摄影机的开关在哪都不知道。对，他的工作就是他的助理 A 设计好今天要怎么拍，
嗯，
助理 B 去布光布景，助理 C 把机器打开给他摆好，他过去，哦，小梁，哦，猛哥笑一笑，咔咔咔摁完了，20万一天。对，他经常在各个杂志的封面。
你在认识我们之前都是和这个收入的人。你和我们这你相当于支教来了，我感觉我。
哦，天一呐，当年在法国都是混时尚圈。
我当时混时尚圈的，跟我去那个 after party。我干最牛逼的一件事是，我想进一个我特别喜欢的品牌的 after party。
就是没人请 你
没人请我，我就是想去。
硬进、啊。
对，因为当时咱哥们也穿得很时尚嘛，就是很多小牌子在身上。
你哪个哥们儿？咱哥们儿。
对。就是我。
嗨、
啊。然后那会儿是16-17年嘛，中国很多 rapper 很火，都去那个就是巴黎时装周嘛。
嗯。
rapper
那会儿 rapper 这么有钱吗？
那会儿可有钱了，那会儿就是有嘻哈那节目火的时候嘛，很多 rapper 被邀请去、
哦，
然后根本大家也不认识，品牌也不认识这些 rapper 是谁。
是，
我就假装我就是一个 rapper。
你那天穿的什么？
穿的很嘻哈，穿的很嘻哈的一些这个日本厂牌的一些就是嘻哈的装备，然后去到那个后台，我说那个你好，我被 invited， 但是我没有带我的邀请函。然后他说那先生您贵姓？我说我是 Mr. Chen， 我是一个 rapper。
他给你300块。说听说你在这边遇到了很坏的人。
哎，那天艾迪森老师真的也在那儿，我怀疑就因为我进去了他没进去，知道吗？
那个很坏的人原来是你啊。我在法国遇到了很坏的人。他冒充我的样子和发型，
他偷了我的身份，就是
LA 是法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吧？好。
哎，你想想他不是打勾吗？他把 Lisa Chen 删了，那肯定有个 Lisa Chen 就没进去吧，对不对？
好，
太牛了！
哎呀，他是姓错了，他叫王冠希，他不进去了吗？
可说的。
那种就是我还看过一个就是外国一个博主他是怎么样，他就去那种什么时尚我忘了，反正就是去那种时尚外边，
对，
然后就去接彩，然后他就会自己编一些那种艺术家的名字啊，然后就问那些时尚博主说，哎，那个你有没有看过比如说那个陈天一的这个作品，然后那个博主就说啊，都看过，他这个很新潮，然后他的很多点都很不错。
It's very creative, I'm really like that, oh my god, it's Thailand. Oh my god, my name.
陈天一真的很熟这一套。
对，
经常混这种圈子是吧？
对，当时采访就是你用六个感叹词加上一个 just like 就把所有问题解决了。
你等会儿你的采访跟朱丹老师学的吗？
异曲同工，异曲同工。
然后那个陈天英还说，就是那个潘通色，就每年定那个、
哦、对
定那个颜色，
对，就是
不，你原来干啥的呀？那怎么这些事儿都知道啊
？Fashion photographer、
嗯。OK，Anderson，
我往你这边转一转。我跟他们上流社会出不到一块去，我这裤子都打折买的。
上流社会全的草台班子，就是当时我跟一个朋友聊，就是他也是做那个时尚设计的，聊那个潘通色。就每年有一个什么今年的年度流行色，
对，
今年是那个浅桃色。
你等会儿，潘通色不是一种颜色是吧？
对，他一个公司叫潘通，
潘
通
色卡的，
哦，
出色卡的，
浅桃色，
浅桃色就是那个
贪官都跑了，
浅桃了，
什么？
这还是一种保护色，
对，
潘通是你的保护色，
保护。
对。就那个今年是那个就是类似于桃子刚长得有点粉的那种黄不拉几的粉，
对对
对，就洋葱色
啊、
哦。对，然后我之前问过，说每年这个潘通色是怎么研究出来的？官方说法是一帮这个业界的大师，嗯，然后各个顶尖的设计师，还有各个就是厂商一起在一个秘密的房间里开会，
哦，
然后经过仔细的商讨，跟结合什么政治、经济、时尚、文化的各个元素，
哦，
给出一个答案。
嗯，
实际上呢是看哪家谁的什么颜色剩的库存多，大家投票。
哦，为了清库存，
对，
所以就是说时尚是一种循环，就是轮着清。
对，比如去年这个浅桃色实在是卖不出去了，
啊，
今年它就是流行色。对，
这么跟俺们老家卖山药一个原理。俺们也坐一块寻思，就那帮色做色系团购的，现在什么玩意儿卖比较好呢？
没看新闻吧？都进去了，
那就得浅桃了，那得。
所以浅桃色今年
浅
桃
色。
哎呦，
然后我还听说，就是比如说音乐节，大家都觉得哇，这个很高端，但有些人去就是直接就插 U 盘，
啊
啊，
放 program， 这个我了解。
对对对，
啊，那不挨揍啊？
分人吧。
对，有些人就
你知道窦唯老师吗？窦唯老师上台放伴奏，站台上40分钟结束，谢谢。
不是，那这真的是艺术，那这真的
是
艺
术，
啊，
他是艺
术，
他把劲儿都花在创作上了，
这是艺术。
对，
他那歌里就没词儿。
对对对。
就有些是为了省钱自己多赚点，
对，
啊，他就不愿意请 DJ， 因为请 DJ 还要再花钱什么的。
对，
嗯，
就比如某些 rapper 一场40万-60万，然后他连那个1500的 DJ 都请不起，
嗯，
他就自己带一个 U 盘到工人，给工作人员说你给我放这个伴奏，
啊，
对，一个 U 盘解决所有的问题。
是，
特别
这里边我不光羡慕40万的 rapper， 我甚至羡慕1500 DJ，
我羡慕128G U 盘现在。我们这个行业该放什么啊？都得现场说呀，
放插 DVD。
对，
好好好，我们当年那个其实最早，我想大概2014-2015-2016年那会儿，
啊，
其实开放麦也很草台，基本上就是在一个酒吧，然后呢，这个拿一个麦唱音箱，
这种
麦唱音箱
啊，
手里拿着
我
头，谢谢大哥，麦唱完。
有麦场音箱应该是2017年以后的事情，
哦，
哎，你们还是看麦跑的早少，最近还有那个麦场音箱呢，
啊，是吗？
对对对，现在还有那个，哦，就大家可能遗留下来的，不知道你们谁咸鱼出出去又被别人买回来了，
老婆也用过。
对，当年
对，
而且当年我们就在一些酒吧，而且还是在那种酒吧可没什么生意的这个。
我们那会儿是怎么选酒吧呢？
嗯，
就是在酒吧的最热门的时段，然后大众点评倒序看那个观众评价最差的酒吧，然后工作人员去巡，然后就声让那个酒吧的吧台那儿看着看，现在晚上8点你们这儿没有客人吧，能不能让我们来这儿办开放麦，
啊，
然后就挨个谈挨个谈挨个谈，
这挺有办法，这不操太
就我们经常比如7点半一场8点一场，两个场地离得也不远，然后7点半那场可能一张票没卖出去，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把7点半那场取消了，然后工作人员在门口等到7点45，
啊，
如果万一有观众来，我们就跟他说你去边上那场。对
对，当年确实也接过很多比较莫名的一些演出。
对，那会儿什么都敢接。
哦，当年还有那种就是比如小孩生就庆给人庆生，
有，
然后要点一段脱口秀。对，
这活咱们不在播客里还接过吗？
哦，
录 ID 那个，
对对对对，
还有你呢，这个，
不是是跟石老师说打包咱们，打包价去的啊，咱们属于那1500 DJ。
不是，这但这怎么写？这孩子他
住在福州海啊，
他。他能写的梗是不是太少了？
反正有各种那个局吧，就是很神奇的一些局，什么婚礼啊什么的也都有。
有印象，有印象。
嗯，
我给大家说一个那啥的吧，就是我们那个上海交大的， 一个特别草台的一件事儿，就当年可能大家也都知道，就是我们当年有一个老师叫陈进，
哦，
然后他是我们那个微电子学院的院长，然后他当时做了一个，他当时做了一个芯片叫汉芯一号，
哦，听着挺牛逼的，
对，就听着特别牛逼，
汉芯
一号啊，
就是中国芯，
要到这儿了，要到这儿了，
对，
中国的国产芯片。
然后他是咋做的呢？很简单，就是最高端的这种这个原创啊，只需要最简单的技巧。他就是他托他弟弟从美国买一个摩托罗拉的芯片，然后把那个字儿磨掉，然后再印上那个汉芯一号，然后就齐活了。
这事儿就是在早年间还是出过好几例，什么水变油那个
啊，是
后来他就是趁大家不注意把油掏出来。
但是这个汉芯这个事儿呢，就是还是造成了一些深远的影响。
哦、
这件事儿呢，出在2006年的年初。
哦，
这2006年的夏天，有一个少年决定要为中国的微电子事业做出一些贡献。
哎呦，不会就是 Mr. 吕吧？
然后就报考了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微电子专业。
哎呦，这蝴蝶效应，你说？
当时就觉得，就这行真的是缺人啊。
后来呢？
后来上了半年的《婚姻与爱情》嘛。
就是我是如何发现就中国的很多的科研啊确实都是草台班子。
对。
我毕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干嘛呢？是给工信部写白皮书。
哇、
oh. ！What？ 就帮工信部写他那个物联网产业白皮书
啊。
Oh. 对，那个是怎么转到我这块来的呢？
Oh.
是当时我跟两个就是高攀了，跟两个清华的学生一起创业。
Oh.
然后那两个人都有本职工作，一个跟爱立信，一个跟叫易观国际，是一个咨询公司。
Uh-huh.
然后工信部他们本身可能觉得就是产业方面他们不太了解
啊， oh.
他们就把这个东西转包给了那个易观国际那个咨询公司。
哦、oh. ，
然后正好我的那个合伙人呢是负责这个项目的负责人，
嗯，
就说这钱咱还不自己挣了。然后就让我去写。对，主要的这个撰写方法呢就是你要学会使用两个东西，一个是百度，一个是 Google。
哦，
对，那会儿没有 ChatGPT 啊，要不然就省事了。对，然后
负责查，百度负责翻译。
对对，然后就你就见识草台班子见识太早，你可能就会对这个世界失去敬畏，然后就后来就转行了，就实在是不想做科研方面的东西了。
OK。 然后当时我记得就是那个汉芯一号不是出来之后嘛，
对，
还有人测评嘛，说测出来说哇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那确实是
哇。
就这个是真的啊，
我们要相信摩托罗拉的。
对对对，那就是国际先进水平。
后来这事破了吗？
后来这事破了，然后就被发现了嘛，然后但是也没咋就把它撤了啊，也后来也没咋处理，嗯。
行，你看摩托罗拉现在都不行了，就大家风水轮流转嘛，只能。
然后就是那个，就前一段看一些新闻，我觉得那个就是草台班子商战那个也挺牛逼的，啊，就最高端的商战，
用朴素的方法，
对，最朴素的方法，对，把对方的发财树浇死。把对方的锦鲤毒死。还有当年那个李国庆偷公章那个，不是抢公章那个，我觉得
在憋腰上，特别好笑。
对，带着几十个彪形大汉，然后去把公章抢了。
对，
就你，
对，大熊站起来了。
啊、我以为他抢公章去了。
他不用带彪形大汉，你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到时候谁赢了，谁是我的老板。别着急，让子弹飞一会儿。谁赢，我们帮谁。
哎呀，太朴实了，都没想着自己去抢。哎呦，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前两年还有一个新闻，然后那个天一，
我对，
刚最近还搜了一下，
就是什么，那要不住哥哥家里吧？
什么玩意儿？
大家没听过这个新闻吗？那个太牛了，
是应该是广兴控股集团，他们有一个就是新注册的公司，名称被写成了"那要不住哥哥家里吧"。应该是一个、
哦、
据传说应该是某一个工作人员在撩妹、
嗯、
然后把那个撩妹的话都群发的，那要不住哥哥家里边、
哦、
然后一不小心
他们要都来了怎么办呢？集体宿舍，你睡四号床上铺啊，你睡四号上铺，你六号床下铺。
说到这个公章啊啊，
好找吗？
没有，就我这公章这事其实还挺可怕的。
买的摩托，
我估计石老都不知道我们公司的公章都分别在谁那儿
啊
你这是虎符啊，还得拼啊！
你别拿那个矿泉水瓶盖，你那么上心，我就有点动心了。
没有，因为你知道，一般公司不用太在意公章在哪儿。对，我也是前一段时间才反应过来，就是我们公司现在的公章分布不需要通过我跟石老师，我们整个公司都能卖给别人。
哦，
对，
哦，真的，
真的，真的，真的。
一会儿你详细说说。
主要还是咱公司不值钱。
行行行，大家还有其他的一些吗？就哎呦
哎呦哎呦，憋半天了，我感觉呢。
我们这位先来的不是不是新来的朋友先说吧。嗯，
哎，
怎么称呼这位朋友？
今天先匿名。
好的，匿名来说吧，匿哥、
哎、
说吧。
你是上次那个
匿哥？
没有，我
明哥，明哥，明哥，
尼日利亚的一个哥哥是吧？
王子，王子，
就是我要说一个，是我以前工作的一个公司、哦、啊，它算是互联网行业的边缘行业。就是互联网行业那里面那点没人干的事儿，他们都干。
OK
啊，
那是啥公司啊？
没事，没有想的这么夸张啊，就是一些杂活，比如说做个简单的小作品之类的。
你就说吧
啊，对。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草台班子，因为从老板到员工加起来满打满算八个人，
uh-huh.
没有一个在自己应该在的岗位上，
在他们跑圈呢是吧？
保洁当保安，保安做饭，
对，差不多这意思。每个人都有他擅长的事情。
每个岗位都轮值 是吧？
但是没有一个人在他真正应该做的那个岗位上。
哦、okay,
老板给他换了一圈，因为老板他也不是职业的老板，老板的
老板也不是职业老板，
老板的主业是高中班主任
啊，这个、差太远了吧，有点。
这个公司是他妈的遗产。
哦
哦，
他妈的
阿姨的公司，
阿姨的公司，然后。坐在老板这个位置上是他当时的还没结婚，他小他十岁的一个女大学生，之后是他老婆。
哦、oh, OK。
然后
什么坐在他位置上的是一个
坐在真正的老板的位置上的
座位吗？还
是一个还没有跟他结婚的小他十岁的女大学生，然后在边上那个是他的老婆。
没有，之后这个女大学生成为了他的老婆。
哦
哦哦哦。
我就说在这个公司里面
家庭位转正了。
除了没有人在自己应该在的岗位上，就我不说别人，就光我自己、
嗯、
做过的工作没有一个是跟这个行业符合的，我认为。
OK, 你都做过嗯。
在这个公司里面当过保安。
还真当保安呢。
外卖不让进啊，外卖。
捡过兔子屎。
这是保洁。
洗过猫。到老板家浇过花，
不是这个猫和兔子、
哦 okay、
他们有工号没有？是这记几个？你怎么还有这么多动物啊？这单位、啊、
有一些资历比我老很多，是
号员工，
明白？
公司的常驻员工，这个公司到后面应该动物的数量比人多
哦、okay。
嗯，尤其后面老板娘还买了条狗啊，
跟强
他们看着你们几个，老板娘说、啊、猫啊、狗啊、你啊都有了，
以后监视就不用别人去了，狗上
那狗到最后比你跟老板都亲啊、哦。
然后我当时还挺到了老板结婚的时候，就跟那个女大学生
挺到了。
然后在这个时候我的岗位是伴郎。
哦，
老板是回民，一共三个伴郎，可能没有一个是直的。
哦，哎，但是我很好奇，就是说这个公司即便是这样还是运转的很良好。
现在应该还发展、嗯、
还可以。
那时候经济那么好吗？就是、哦、
那他靠的是老板的
家底儿。
哦，人脉
哦，我以为改猫咖了呢，后来、啊、
老板家底儿还属实挺厚的，就、
哦、
他的人脉确实挺好的，整个婚礼所有的步骤都是众筹的
哦，
都是他们高中的那个班里学生，
这属于去结百家婚呢，属于是吧？
不是，就是所有的环节、所有的工作都是找朋友、找亲戚来完成的，
哇，厉害厉害！
你想想，他所有的伴郎都是员工，其中我们两个是正式工、
嗯，
还有一个是实习生。
哦，
也是他的学生。
OK
啊，
哎，
这不是高中专班主任吗？
他不是，那学生得毕业呀、啊，不能一直留级。
高中班主任，高中生毕业了就十八岁了呀，
不能班级越来越大了，都到退休的时候班级里几万人了都已经。
那这学生也不开眼，谁高中毕业还回去找老师？
那得放多少小电视？
一人退款，手续办半年，我
一万多人一起退款，
对，一万多人一起退款。
好，然后就这么，我觉得这个公司算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草台班子、
哦、
所有成分都是组的，
是 是, 是、
啊，没有任何专业。
哇，
厉害！
谢谢，
少了你们哪根草都凑不齐啊。
来后边，
真是草草又抬抬。
有一位朋友想，
我叫海旭。
哎，好的。
然后说一个是我们县里的行政大厅。
啊、好。
哪个县啊？
别，你就说吧。你们，
我陪我爸妈去结婚。
啊！
我
海旭啊
，CPU 干啥？
好，
海旭啊，
我 CPU 是快把汉芯给我插进来。你才是穿越者呀！
哇，
你家是个草台班子，
你这三句里只有你的名字是我觉得最不意外的呀。
祖父悖论当场就打破了。
是需要办一个手续，就是可能设计一些比较多的流程，然后需要我爸我妈去在那做个证明，然后交代着他们的结婚证，然后他们的结婚证是八几年办的，拿到那儿他们说这个结婚证旧了，就是需要更新一个新版的结婚证，但这个流程是你们先离婚，我们给你们办一个新的结婚证。
哦，明白了，
这还真是挺想不到的，
明白了。
对，这个离婚的流程很快，就几分钟，就还
结婚流程35年，
签一个协议，
就
说在离婚的这个协议上，你说什么什么财产都已经分、
啊、
没有纠纷
，OK，
什么什么都解决了、
啊，
签字就表示这个离婚有什么后果，
反转，
我们不负责，
反转，
两极反转，
加二加四反转，我 uno。
然后这边签完了，就说去那边领结婚证，再挂一个号，
挂号，取号取号，
发现那边带耳机做桌子、
啊，你不要告诉我叔叔这时候说，哎，我临时有点别
的想法。
理论上存在这个可能性，但是，
哎，说实话，哥们，那会儿你是不是也慌了那一刹那？你也怕要反转，静了。
反正他们也没问我要跟谁，就是这个。
你那会儿多大？
我成年了。哦，
然后叔叔转身向山里走去。他给不起。转身向大海走去。
然后后来呢，
后来去里边拍结婚照嘛。
啊，
我去另外一个地方打印材料，然后我没看到这个结婚照的拍摄的过程，就特别可惜，就不知道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就是你见
到。哎呀，
下礼拜再去一次嘛。
但是最后那个结婚照不是应该贴着他们那个结婚照吗？
对
，OK，
嗯，
拍的还好吗？二老的神情，
这还不错。
没事，这事儿是有吉利话嘛，理解万岁嘛。理解万岁，
先理再结啊，
理解万岁。
所以就是说，那个你们那个县那个办事大厅，就是他们草台的点在于说，就是他只能给出这种解决方案。
对
，OK，
就没有一个办法直接把一个旧证换成新证。
哦
哦，真的。我就感觉，如果是双鸭山的，可能他整拿胶布给你那个旧结婚证修补修补，对，
或者拿那个塑封机。
我说一，我想起来啊，因为我本名姓严嘛，门三严，但是当年那个去录户籍的时候办户口本，他那系统里边没有门三严，只有阎王爷的严。
哦，
啥？
所以我们全家都姓阎王爷的严。
啊，
这个东西它跟这个身份证不符啊。后来办身份证的时候就有门三严了。
哦，
然后我们呢全家就去派出所说改名，说我想改成门三严，就是说回归
本姓。
这本姓，对啊。虽然其实这俩姓是一回事儿。然后他怎么改的呢？他就把拿开户口本每一页都把那个严划掉，旁边写门三严。这竟然是真事儿。
那我是见证了中国整个教育体系的一些草台班子。
哦，
我小学的毕业证漏给我发了，然后初中毕业证给我名字印错了，
这么难写。
对，然后就高中也是，就是
哦，对，好像你那名字写成啥来着？
反正就是写成反正不是我的名字。
哦，
就是然后高中毕业证到最后也是作废的，是因为日期还是什么东西写错了，然后最终导致如果要是我大学拿不着毕业证，我的学历就是学龄前儿童。我当时就觉得我这大学一定得毕业啊！
你这是怎么在没有证的情况下一路通关到最后？
不是，就是考大学是不需要你上过中学的
啊，
你是可以直接考的。
对
对
对, 对，
你出生到考就成啊。
嗯，
我也是中学的时候被这个震撼到了，就是我那语文老师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他可能距离三国的故事有点遥远了。那会儿我坐第一排，我正在看《三国演义》，然后他讲着讲着低头问了我一个问题，大概就是。我记不清什么问题了，是一个三国里边的问题，我一抬头我都懵了，然后大家也都没在听课，他说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我说是是是是是，他再讲下去了。这是一个老师，我们班主任更牛逼，我那会儿我们学生能办那个学生卡嘛，拿学生证去办坐公交卡，然后第一学生卡就是这种嘛，是几块钱能坐一个月随便坐，然后我去办了，人就不通过，说你这办过了，我说不可能，我证我都是刚领来的，我怎么可能办过了，他说你就是办过了。很烦，后来我就跟我同学说，我说你坐公交不坐你借我办一下，我去也办过了。后来毕业的时候和那个这个同学们聊了一下，那班主任把我们所有人学生证都拿去办过送给他朋友。
哎呦。
我就不说名字了，就沈阳市一七二中学。就是师德就是这样。
哎，真的这个。
那还有一些更那个的事儿，就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真有一个特别出名的事儿叫卡门事件。他就是偷偷的给全校学生全办了信用卡。
哦，
这么卡门，我以为谁卡门里了。
可说呢，那要是谁卡门里，肯定是我呀！啊，
那我就不去了。
他们当时就是为了建学校，然后跟银行贷款，然后就可能互相有一些交换什么的。哦、然后，对，我们就所有人都有一张交通银行的信用卡。
哎，您录取通知书里不记了吗？
不是，那个是
啊，储蓄卡，
那个是储蓄卡，那个是代记卡。对，
每个人都是成
功。坏了，那卡完了，那卡我忘办注销了。
嗨，没事，
那个不重要。
储蓄卡没事
啊，不行，朱大。
我来说一个法国人的草台班子。我当时去上研究生嘛，我报的是研究生，对吧 ？Master degree，
啊 ，degree， 听着就是高学历啊。
呀，对，然后给我寄来了一个大一的录取通知书。
哎呦我天！
我就给学校办公室打电话，我说怎么是大一呢？学校说那个打错了。
啊，
我以为学校说你还想从大二开始上吗？我这还有高一的，你要不要？
经过我们的判断，
然后给我寄来重新寄来了一个通知书
啊。
我不是学导演嘛，就摄、
啊、
导演摄像那个方向
啊，
给我寄来了一个制片的。
啊、
我说这不是我报的专业，他说你们中国人太多，我也分不清。啊、
对呀、啊，在这个巴黎有俩姓陈的，门口那几个白人全都没分清楚。
然后第三次终于记对了，然后开学时间呢给我写早了一礼拜，我去了之后呢发现学校没有人，然后就同一个这个教务处还给另外一帮同学写晚了一个礼拜，就是我
四舍五入都是按点到的。
对，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就钟南生以前录过咱们播客、
啊、
就是他是比所有人晚了两个礼拜才到了法国、
啊、
他说我得先去学校探探，
哎呦，
看看学校大概长什么样，明儿开学别耽误了，一去发现大家已经在拍片了。
刚军训完当时
他再晚点结业了，
然后一直到毕业呢，他的那个毕业证都给他印错了，他算的是制片那个部门。就他在导演这边上了好几年，最后毕业证拿的是制片。
哦，
那你们这学校要是易容的话，去那多领几个毕业证岂不是摆这个是什么？
哎，真的，我觉得你当时这个过程应该再试几次就给你发博士的录取通知书。
哎，我就是这么想的、啊、
你就跟摇骰子差不多嘛，摇的不好你再摇一次得了。
对对 对，
我们刚这位还对，
来自石群的芝芝
啊，你好，你好。
我想说一下我父母
啊，
就是在大三的时候，学习压力特别大嘛，然后我就精神崩溃，各种每天晚上各种哭，然后闹心脏病。
嗯，
我妈说让我爸带我去看个心理医生，然后我爸开了2个小时的车给我拉去了农村，找了一个出马仙。
这事儿真的，我们家也能干出来。你别笑，这很真实的。
你爸是拿百度翻译的心理医生吗？
哭，这好使吗？
这事儿很常见，
啊、
这事儿那个挺常见的。
嗯，
花了800块钱求了一个符，然后叠成三角形放在我手机壳里边，
没让你
烧就不错
了。
说让我放3天，然后烧掉、
哦。
我当时就特别担心，他让我烧掉之后冲水喝了。
是这么个流程？你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然后那天到第三天晚上把它烧了之后，就我爸就到十字路口，然后边撒那个灰边喊我的名字。
哎呦，
因为
你答应了没？你在楼上这儿呢。
你在楼上说咱家谁叫芝芝啊。
我在楼上根本就睡不着，他回来之后我都睡不着，那一天晚上我都在想这个魂儿叫回来的不是我的怎么办呀。
哎呦，
哎，
你这有逻辑啊。你这太有逻辑。是啊，
对。
第二天你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习惯？啊，我以前不喜欢喝冰的，怎么今天这么想
喝？你以前不会叫嘟嘟吧？
我妈相对好一点。前一阵子我去那个医院正式的去看了心理医生，
okay，
然后是那个大夫问我妈，孩子这个情况多久了？我妈说初一开始的。
哎呦，
解释一下，我现在大二。
OK。你真不容易。
我当时就在想，我啊，初一他就看出来了，那我他妈的喝了8年的中药是为什么呢？
哎呦
，OK，
我妈就一直觉得这个我不开心，我半夜哭是可以靠中药调理过来的。
哦，
好在你，哎，你是怎么在这样父母养育下发现这事儿调理不过来的？这个挺重要的，我觉得。
因为我不跟我爸生活，只跟我妈，就相对好一点儿。
他发现还是比较早的，我是这2年才发现的。嗯，我小时候这个鼻子让人打成鼻中隔偏曲了，我们家从来没带我去看过，
哦、
就是。是后来车祸之后，他说你是小时候坐下的病，就是导致我这么多年一直鼻子不通气儿。他们说你用嘴呼吸，这我爸给我出的主意，导致我现在打呼噜也是因为一直这么多年嘴呼吸的这个问题。
哦、
前几天我也跟我爸说抑郁这事儿，我爸说嗨，打俩嘴巴就好了。 哎，解决问题。
我想起那个之前那个我跟出马先聊这个事儿啊，包括跟精神科医生聊，有一个特别好玩的发现，就是实际上很多这个农村的这个，包括是城里的啊，就信这个孩子有什么抑郁情绪，就给带到这个农村找个出马仙儿来解决嘛。
嗯，
实际上都有效果，这效果很见效啊，因为那个出马仙给的药啊就是安眠药。
哦，
你说他这是草台班子吗？就是在出马仙儿的角度，他肯定有点草台，但实际上他这玩意儿还真有效。
大兄，咱俩找个出马仙儿最近
不是，咱不用出马仙儿，咱也有药啊。
对他搞点处方药，
他实际上就是情绪稳定剂嘛。
不是网上还有个
闭环了，
说有的这类就是玄学从业者，他说话的时候其实还是挺照顾你的
啊。
比如说就说什么你家里有两个脏东西克你，一回去一看，一个是我爸，一个是我妈，就是这种。立马心情好多了感觉。
而且我有一个朋友，就因为我自己是不去看那个心理医生的，我可能就直接去精神科或者怎么样。然后我那个朋友他当时就是去过出马，然后也去过找心理医生，他说去出马比找心理医生爽多了，心理医生是让你说，出马是自就对方跟那块叭叭叭叭说，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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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明显花一样的钱获得感多好多。
出马前就是你自己没有问题，都是数字能量惹的祸呀，那
对，
都是那种啊。
就是我想刚才接着那个学校是个草台班子这件事儿说一个我妈。
自我介绍一下。
啊，不好意思，我是八群的王小花。
啊。
啊，
小花。
然后就是我妈他们当时考大学的时候报志愿还没有那种线上的系统嘛，然后纯粹是自己估分，然后填一个手动的那个手写的志愿单。
那叫纸啊。
啊，对，一张。
手动
paper 啊，
填一张纸，
对。
然后他当时因为非常想学商科或者是文科，所以他就报了一个可能是工商管理或者是经济类的科。然后当时他估的分数也觉得完全够，就第一志愿就报了那个。结果等到他开学的时候，发现他被分到了理工科机电学院。
哦，
调剂了？
不是，然后就是这样的。当时后来他就去追溯那个流程嘛，然后发现他在当时填那张单子的时候有一个选项是写特长，然后他就写了一个练长跑，因为他觉得多填一项总比不填要没有什么坏处嘛，他就写上去了。结果恰好那个机电学院的院长是以前体育学院退下来的一个。
哦，哎呦，
他说诶，这女孩练长跑的不错，我拿走了。
这
然后就这样改变了我妈的一辈子，一直到她现在变成了一个力学教授。
哦，这就是说明就得亏练长跑了啊！
对，
真正的强者从不抱怨命运。
阿姨，
我收回我说原生家庭不行那些话，我可以坚强的，我。
但是他就是一直很讨厌自己的这个专业、
啊、
然后所以他很不想干自己的活儿。于是我六七岁刚能算清楚数的时候，他所有学生的那些本科的卷子都是我判的。
哇、哦、你们这什么卷人家庭啊。闺女，妈妈这力学教授根本一开始就不想干，你知道吗？单纯就是因为能力太强了。
所以你六岁就开始当力学教授。
助教吧，算是。
助教了。
反正就是把那个答案给你，然后你就一个一个
对
着看。对，
除了主观题他会算出一个分来，其他的什么选择填空、
哎、
都是我给他算。
哦，
就那些学生完全想不到一个六七岁的小孩判了，他们现在也都四十岁了。可
哎，好厉害好厉害。
可以，这不草台，这
不草
台，
不草台、
嗯、
这个是一个
强者的前半生，是不是？
强者不抱怨环境
啊。对啊，
大熊好像也判过一些卷子是吧？
对，就是我判过什么东城区党校的卷子。
哎，
你也是上小学、啊？
我那会儿上小学
啊、
哦，对，就是因为正好东城区党校跟我们家那院挨着，
哦，
然后他们有一个教室，就是相当于是租的我们院子里的一个房子，然后那老师可能也懒得判卷子，然后看一堆孩子跟院里疯跑，然后就给我们弄进去了，啊，就是那会儿就客观题、选择题、判断题，他就给我们一个标准答案，让我们对着判，
嗯、
然后主观题就让我们看有没有错别字以及字长字短，
哦，
对，然后我们就跟那会儿倍儿认真判了一下午，
给个分就行，
一箭双雕，卷子也不用自己判了。
现在想想，那都是咱们主管领导啊，啊，
那位朋友是想说吗？还是？
嗯，我是
你都把麦攥手里了，你还举啥手啊？
通知你一声
啊。
我是悠悠，突然想起来，就是过年那会儿，我家里贼逗，我姥和我姥爷要闹离婚。他俩加起来快200岁了，要闹离婚。
还能这么加呀？我们五个加起也快200了是吧？
他俩是想重新拍次结婚照吗？
就是不想在一块过了，就是家里劝嘛。完了之后，我突然想起来一事儿，就是他俩没有办法离婚，因为他俩在民政部门的那个登记网上压根就不存在婚姻关系。因为我之前帮民政部门就是弄过这个婚姻登记系统，我就是
查了，
就顺便查了一下我家里人的那个东西。
哇，你头回办事是帮那个姥姥姥爷办假结婚证，哇，这太行了！我、
哎、
就是那会儿做的一个工作，就是填补历史漏洞。他那个当时从纸质过渡到电子，会有一些
丢了
名字不对，或者是身份证号长度不对。
这事儿我太知道了。
对，但是当时做这个工作有很多有趣的事儿，发现有些人七进七出。可能都是跟同一个人结七回离七回。
赵子龙结婚，哇，感觉是个山药蛋拍的作品。小二黑赵子龙，赵树理，
就是甚至
赵树理是字子龙，哇，
甚至上午离，下午再复，完了就那种，还有人就是 跟不同两个人来回结来回离，就是这种
跟不同两个人来回
结，就是先跟他结了，完了之后跟再离，完再跟这个人复婚，完了再回去、
哦、
再找他。这种
他是从小听看了这个东食西宿的这个故事，但是不知道这个不通过法律手段也可以实现。
但是还觉得他那个部门很搞笑的一点在于，他那个数据真的特别离谱，名字笔划姓名可能都不对，我们有一个正确的完往上填补。最逗的时候，当时看到一个很熟悉的名字，这个人是他们那个主管部门的老大，他的女儿是我的好朋友，所以我知道那是他爸和他妈，他俩的名都不对，身份证号都不对、
哎、你有没有想过是成亲的？
然后你给人
改，不是，他是
改对了，
然后你给人改对了，
就是给他改到对的。
叔叔阿姨们现在还好吗？现在不会已经浅桃色了吧？已经，
你双规王二狗，管我王三狗什么事儿？我这都不对啊！
你抓孙鲁迅，管我周树人什么关系？
你掏出手机，我操，对上了，magic！
哈哈，领导刚才跟你开玩笑呢。
所以最后你姥姥姥爷还好吗？
嗯，还在一块儿呢，
还在一块儿。
哎呦，真是
太可惜了。老人家过年就这么点念想。这事儿你们儿女都不给办成，让你给你安排的那单位有什么用？
让老爷也上山里走去。行，
谢谢谢，后边那个。
好好好。一会儿让红衣男孩说两句他的。
红衣男孩。
哎，好。
怎么称呼啊？
我叫木三。
哦、
我想分享两个比较草台的东西、
嗯、
一个也是跟学校的草台有关系的、
啊、
是我堂姐，她零几年的时候在我们家附近一个小学，本来是二年级新开学去二年级地报到第一天，结果当天晚上回来的时候告诉家里面说成一年级了。然后家里面人就问她为什么呀，她说今天我们在新教室里面发书，然后发到我的时候我在最后一个没书了。我班主任过来跟我说，你要不去一年级再读一年吧。
然后这班主任后来干脱口秀去了吧。这也太幽默了。
然后因为比较小嘛，那时候可能才六七岁七八岁，
但凡不吃汉堡说不出这话来。
然后我堂姐就被领到了一年级，然后又读了一年。
真的吗？
真的，真又读了一年一年级。
哇，天哪！
就是被迫留级了。
那家里也够好说话的。
啊、对，还行，读去呗。那
反正义务教育不用交学费，
怎么都是不用呢？
学的扎实。那
一是一二十二的学的，
也有一个可能就觉得孩子二年级了还会被这种话忽悠，那不如再读一年。
堂姐现在上到什么阶段了？到四年级没呢。
他要说出博士来，你别难受，我告诉你。他现在是力学教授。
所以堂姐现在咋样？
没，堂姐后来高中去了一个职专，后来就直接去工作了。
哦，明白了，
那和我确实差不多了。哦、对对对。
那我们说第二个故事啊。
然后第二个是我一个朋友，他去年毕业嘛。
无有一有。
他
你说那个朋友到底是不是你？
然后他去苏州的一家私企去工作、
哦、
那家私企是搞那个自动驾驶测试的、
哦、
但他其实什么都不懂，然后他进去之前也没有任何的培训。
那司机给开门，他是
他可能是扮演那个小人坐车里。
嗨，你好。
然后他老板也不管他，直到有一天他老板要把他派去长春去谈一个零件，好像那边零件出点问题，去让他去做技术支持。
哦、
他说他老板竟然敢在他什么都不知 就连这个零件都不知道的情况下，
嗯嗯，
把他派过去去做技术支持，但是没办法，只能去了。
你竟然敢上了这么长时间班，什么都不会，老板是这么想的，可能是。
结果到长春之后，发现还要和一个法国的团队对接。
哎呀，
法国人来了之后，I'm Mr. Chen, I'm a rapper 。
然后他就特别的慌，他就去跟那个里面的一个法国人说。我毕业，我本科专业不是搞这个的。我刚毕业，我也没有培训，我其实什么都不知道。他就想让对面知道他现在这个处境。
是，
结果那个法国人听他说完之后，笑了一句说：“没事儿，我也没上过大学。
”哎，这个真的就
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了。这
你们大家看过前天那个新闻热搜，说巴黎奥运会的安保计划
啊、哦，
放在一个 U 盘里被偷了。
对，
对，后来这个新闻又反转。是那个团队根本就到了 deadline 没有做那个计划
然后我三年级就用过这个理由
老师我还家作业丢了啊
没带就是没写他们这个团队是从你们学校调去的吗我问一下我
可能一年级见的次数有点多
好
我觉得很有可能很有可能
就那前两天不还有name说德国国防部然后把一个文件存在网上然后密码是1234
对然后说是他们那个国防部的服务器被俄国黑客攻破了他们觉得这技术怎么可能俄国黑客这么厉害结果说密码1234啊、
我都能攻克
然后说还有一个说有一个泄密然后说是因为啥说他们开这个视频会议然后混进来一个俄国人然后没有人发现就把这个会开完了、
啊、你说咱们这个节目不会录着录着发现台上坐一个人然后他以为是您请的您以为是他请的然后他就坐台上坐一天
不是我们可能没有纠结过天一你今儿是怎么
哎，今儿名单没我，你记得吗？
你在群里吗？到底？其实我一直没问过他坐的台上这么多席，他到底是谁呀、啊？他是
吧？因为我也有点疑惑，今儿确实那个海报
没有他。你在公司拿社保吧你？我
拿
还好我、
哎，那你拿吧。
我还真不拿，
你还真不拿。
可以给
来。
刚才是小梁给我提了个醒，就是主要是那个那你父亲给我提了个醒，就是。就是
咱爸，
对，咱爸都是咱爸。我跟小梁有一次，我俩吃饭，我们俩各自聊了大概一个小时，各自的父亲，就是
开采讲一开头啊，是
就草台这件事儿，其实他是就是完全是看人
啊、哦，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不靠谱的人，他不是干什么事儿草台，是什么事儿干起来都草台。
对对对对对。
哦草人
对，就像刚才的，
当年姜子牙使的是吧？钉头七剑书，彪彪就
是那个草船借箭的时候，他去
当年借箭了，
他在第一排。
像大雄老师刚才马上第一个反应，在我刚才分享上一段的时候，大雄老师第一个反应说，我刚才说的应该不是那个雷总，就是小米的那，因为那个人是个靠谱的人
哦，
就是不是说做手机的人做去造车他就一定是草台，不是这样的、
嗯、
对吧、
哦？
那马斯克是做车的，现在搞生物，他也不会是草台。我们还认识搞生物的，后来讲脱口秀，对吧？
那就见仁见智了。
我说的黄西老师
啊、哦，那还是有一席之地的。
但
明白，
就是我分享一个，就是同样不靠谱的，就我爸，就是他干什么都是草台的。
嗯。
然后前两天我有一个房子，就是、嗯、
有一个房子。
不是有一个租客退租了，然后我们想给他重新收拾一下再租，然后我爸呢就说，哎，这个事儿你交给我吧。他大概过了半个月，说不行。我说为什么？他说我每一个那个过来刷墙铺地砖的人，我都跟他讲好价了，就是说好了，第二天都给我来电话说来不了，这些人都没有信誉。我说那我有一个装修，我直接给他打呗。我打完了说人家要多少钱，要1500，然后我爸就跟我说，那你这个不行，我谈的那些都是1200。我说你有没有反应过来为什么那些人第二天都不来，就他自己不反思这个事情，然后他完全是一个不靠谱的人，做什么事儿都那样。而且我发现一个做事儿不靠谱的人，容易把一个整个比较好的一个团队氛围或者是一个专业度比较好的人带的也是他会往下拉嘛。
明白。
我爸有一次去看病，就是我还给他找的专家，我去看病，然后带他去那个医院的时候，我跟他说，我说爸，我说你在这排队啊，在这排队。在这排队呢，我下去给你拿别的号，拿给你办别的事儿，然后这面到了你就进去。我说这个排挺难排的，你多排一会儿啊，然后我就下去了。下去之后我有个东西忘了。上来我又找我爸拿，我一上来的时候我爸冲我在边上，不在我说的那个位置，在边上跟我摆手说，我啥事儿？哎，好事儿好事儿。我就以为他拍完了嘛， 我说这么快你排完了？他说我占了个座。
心疼你啊。
我人都快崩了，我说我不让你在这排队等着你进去拍片，你占了个座，你这么累吗？就然后他进去，因为是一个比较难挂的专家，然后也通过一些关系，反正那个专家还挺有耐心的跟我爸说了说，然后最后就我后面还跟人专家解释，就给人弄得特别不好意思。那个专家问我爸说，那个你怎么就是吃的不要太油腻了，然后说了好多就是关于饮食上的问题，因为要注意嘛，药就按时吃就好，一些行为习惯上的事儿。我爸听了半天，有一个说忌油忌盐不能喝酒，然后我爸就问说不喝酒是什么意思。我在想这能有什么意思，就他妈字面意思呗。然后大夫也懵了，大夫说那不喝酒就是不喝酒。我爸说那不喝酒就是不喝酒的意思是一个星期喝三天，还是说就是一天都不让喝？
可以。
大夫就说那就是一天都不能喝。我爸说那要是喝二两呢？
叔叔的意思就是抛开剂量谈毒性的都是耍流氓。
特别特别过分，然后后面就开始往皮的转了，说那白的不行，皮的，就是他就自己再往下找下坡，
往皮的转呢，我
找下坡。但是他检查完一段回来吃完药之后表现还不错，还挺好。我等再过去跟大夫复查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爸你切记啊，大夫说任何话你就说好，你就别就没问你的你也不要答，你就正常就行呗。然后他说这大夫不行，他还告诉我说这大夫不行，因为让他喝酒了嘛，就不让他喝酒了嘛。然后等着再去的时候，大夫说你那个新一轮化验出来了啊，指标都很好，然后说你看你这个效果整个也非常不错。然后那个我爸说啊，那大夫那个感谢你啊，就是说你看我也没用什么太贵的药，就是特效药，还是靠那个一些饮食上的注意，可能也有一些调整，
在这点他呢，
就变得挺好了。说我现在早上啊，我早上就喝粥吃咸菜，然后大夫说不是不让你吃盐吗？他说那不是咸菜吗？
他说我用大酱腌的，没毛病，
很有道理。
对吧？
他说那不是盐吗？然后在后面就说各种各样不贴谱的话，然后我就也拦不住他，他就表达欲上来了，你根本就拦不住他。
哎，
然后到最后反正大夫就变成大夫顺着他说。说哎，你这个对，没错，好。
李大夫，你慢点说，我记一下。
行，就
每天能喝四两是吧？好，
完全在顺着他说了，顺着他说，就给我爸说高兴了，说哎呀，我就真的就是这次真的感谢你了，你真是个好大夫，不给大家乱开药，就通过餐饮就能调节。你这个大夫真，说哎，你是学中医的吗？那是一个神内的大夫。特别对啊，特别过分。然后这个大夫就是后面就是我后面就做了好多工作去给人送东西啊赔礼啊什么的，就是
明白
他只要是一个不靠谱的人，你就会发现他干什么都不靠谱，他会把一个极靠谱的人弄得不靠谱。
对
好的，
感谢
谢叔叔。
不靠谱这事儿真的不忘初心，真的他很难说我怎么能靠谱呢，哇太影响我平时的人设了，对，会这样的，对，
对。不过我之前我们聊这期的时候，我们也说，就是说，其实你会发现，这个家人或者亲人，他确实也是个草台班子，因为咱们也都是第一次当人，
嗯，
包括比如说我也是第一次当儿子，我也后来也是第一次当爹，啊，也确实是很多事儿，那很草台，实话实说，就相互之间这个关系啊，确实比较草台，包括也是第一次创业，
对，第一次当老板啊。
我为什么会叹气呢？
对，就是难免有一些草台的一个状况。嗯，
没事，还行。
草台也没什么不好。
对对。然后这个世界上，其实你会发现很多事儿，它也是从一个草台的班子发展起来的啊，包括很多行业。
对对，我想起来那个还没有讲那个例子，当时那个 侯孝贤的《念娘》上映的时候，他去法国待了一段时间。
念娘，
念娘，那
侯孝贤《念娘》上映了呀。
我们 rapper 说话就这个样，念娘，你知道？对，然后他在法国巴黎教馆办了一个回顾展，就把所有片子放一遍，然后有那种就是访谈什么的。有一个特别资深的那个法国的，就是影评人就问他：“我看了某一个片子，然后那个片子每个镜头特别晃动，还有一些失焦。”我一直觉得他特别棒，我觉得他表达了很多很多的深意，我特别喜欢，想问问你当时是怎么想到去创作这个镜头的。侯导说啊，没拍好。就是摄影师没把焦对好。对，他明明就是其实就是一个很草台的事，但在
是
他就是也是艺术吧。
就是说如果这个人有了一些艺术的这个背书，他觉得他办了一些草台事儿，你会觉得这一定
是
有些艺术上的深意在里面。
就像我们在博物馆看到一副挂在墙上的眼镜，觉得他这眼镜有点意思，看看。
算了，保安过来给拿走了。
那娘嘞。
摘一个河南保安啊。
河南印娘。
河南印娘哦。就我知道有很多行业都是从草台做起来的，比如说你像快递或者是外卖这种行业，其实最早也都是很草台。
对，
包括那个网约车这种，最早也都是从一个草台做起来的。但是你得允许很多东西有一个草台的阶段，包括我们脱口秀其实也是一样。
对，硬汤出来的。
对，它慢慢会越来越不那么草台，越来越正规，越来越好。但是大家得允许有这个草台阶段。其实我们做播客也是一样。
对，
其实很多人也都是先做起来，然后慢慢再把它越做越好。
我做两期了才知道这叫播客，
真的。一些电台是吧？
对，就是网络电台嘛。
对对对。
啊，后来有同事说你们播客做的真好，谁什么？
啊，播老师。
我什么播客？就是你就是个播客啊。
韩播客。
我说我不是播客，什么播客？我说你说话负责任啊。后来明白了，这个叫
播客
啊。
啊，
是。
当时那个叫法不一样。
对对对，
互联网络电台，嗯，
是。包括那个鞋，我不知道天一，就篮球鞋这种，
我听过一个特别江湖传闻，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就是有一个莆田的鞋厂长对自己家鞋特别有自信，然后他当时做了一双就是没有市面没有发售过的颜色的椰子，然后去买坎爷韦斯特的那个第一排的 VIP 票，买完之后可以合影，他把那个鞋递给坎爷问，你说这个鞋是我刚买的，是不是真的？凯爷高兴，我说这是真的。回头凯爷纳闷过闷儿来，就是没有那个颜色。
哦，
对，肯定是假的。但是这个老板凭借这个短视频，就是卖了无数的鞋。
哦，
他找那凯爷是假的。凯爷后来换了。这事儿我觉得是真的，
对对对，
这事儿是真的。
猛哥一看，凯爷根本没有这个颜色。
白砍，
白眼，那个大宅门那是吗？这白眼，白三爷，白七爷，四星高娃老师，
我这椰子是怎么了？
今儿我就坐这儿吃这椰子，我这穿这椰子，
白椰子就酒，
一瓶就走啊，
总有一个是假的，
椰子红，嗯。
好，最后吧，我就看大家还想给我们听友分享点啥吗？
就我觉得就是，如果像我就是从小开始经历各种草台班子的事儿，就一开始呢会觉得对这个世界缺乏一些敬畏心，但是后来就发现，就好多事儿只要你敢去做，就是你别不要太怀疑自己，别人也未必做得比你好。
哎，去党校批卷子我可不敢做。
就是你想看演唱会你就进去啊，你想看什么发布会你就进去，对吧？就是你想要去办结婚证办离婚证，你就去跟他们找关系商量，就是你真的去试一试，去做一做，其实没有那么可怕。对，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哪怕这个世界是一个草台班子，你也可以让自己就支棱一点。
嗯，
对，支棱一点可能到最后其实过得还挺顺遂的。
是，
对，包括就是在我去我们的前东家啊，效果文化负责这个全国的这个俱乐部运营和演员挖掘培养之前，我压根没干过脱口秀。我那会儿在前东家是做市场商务融资的。
是是。
对，就一点业务没碰过，那不也干出来了吗？
你干的不错，
是干出来了呀！
把你自己给干出来了，这不是？
出来一直到现在，
归来仍是少年。
不是，那你要这么说，我不光把自己干出来了，还把老板干出来了。
对，他干出来了，我被干出来了。
哎，
别说那么难听啊。
对，我就还是支棱一点，还是支棱一点，对自己多一些信心吧。嗯，对，
是。
天一有啥想说的吗？
我特别认同大雄这个观点，其实就是说，我相信世界就是个草台班子，很多可能在比较高的位置上的人，就是不管在公司里啊，或者在什么艺术创作领域，看上去那人很牛逼，其实也就那样。那这个不是个坏事，那证明你也可以那样。就我们只要努力了，就总有一线可能，我们也可能成为草台班子里的 leader。努力成为草台班子也未必是个坏事儿，我觉得。
对，我觉得确实你可能就很难去改变这件事儿，所以就你就还是加入他。
对，
反而会更好一点。
对，
嗯，猛哥有什么？
对，我讲一下我那个这个编导工作的后续啊，就是我不是听完都吓懵逼了嘛。后来去拍的时候，都已经在前往那个被拍摄对象的家的路上了。我在车上还在看这个纪录片六讲，就是学习如何
拍纪录片。
当时只能学习怎么说起来不像不知道的样子。
哦，明白。
然后那个工作干了几个月，我是这个团队的 leader 啊。
哇，四瓶冰红茶功不可没，
不才还老板主动给我涨了工资
哦，
我还顶替掉了一个人啊，这是真事儿啊。足见那个老板是个草台班，但是后来我发现就是也没那么难超越，虽然他知道那个机器怎么用。但是他不会拍纪录片
哦，
你现研究也来得及，
嗯
啊，
你有这么高速运转的机器？
现位，对，我觉得就是你发现是草台班子，其实也不是坏消息，你超越他们也并不难嘛，别被这些东西吓住，包括学历焦虑啊、履历焦虑啊什么的，你就觉得他是草台班子，然后你上网看一些比较靠谱的书，很容易就比他牢固了，
明白。我觉得就是，哎，猛哥刚刚那个故事让我觉得你特别像那个，就是《死侍》里边那个幸运女侠。
对，是
啊，你超能力就是我 ，I'm lucky
啊！我就说这事儿幸运到头了，真的。
对，
就是我们出国去拍摄前一天还撞车了
啊
啊！但是人都没事儿。
哎呦，那就很幸运了。那撞车人没事儿，那多牛逼呀！我真是。
对，然后我就说这个可以啊，还是有收获啊，就是今天还是有收获。
我后来也有收获，就是
车祸呀。
我那收获是收获 APP
啊。不是你那不错呀，最后发现鼻子的问题能治啊。
后来发现没有钱。
社保有在缴吧？
啊，是
有。
那你得问他呀。
好，谢谢猛哥，谢谢猛
哥，谢谢猛哥。
我觉得这个故事还挺值得回味的。嗯，小梁。
啊，因为我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所以就有的时候我会经常被这个世界的草台折磨到，然后我同时也知道我自己就没有那么靠谱，你从我的成长环境中就能可见一斑啊，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可能也，我今天来的路上在车上看一个诗，是那个什么是西摩斯卡写的，然后他就说他想向各种东西道歉，他说我向我凌晨五点仍睡在火车站台道歉，然后我为把新欢当做初恋，为向旧爱道歉。
后边有拿藤条抽你是吧？
我有罪，
我在凌晨五点道歉。
快到时间喽。很好的片子，昨天去看了哈，太颠了，有种看藤本树的感觉。我看岩泉为了我对他使用岩泉吧，那种。然后就我是想说他向万物致歉，他想表达的一种可能是他对世界那种歉意吧。但是我进屋的时候我看到外边的阳光，我还觉得其实我想对世界表达一些感谢哈，对，我是我想为我自己的不完美感到感谢，因为我还有去探索的值得我探索的宇宙，我也为大家的不完美感到感谢，因为是大家每个人都不完美，我们才可以去拥抱彼此。然后我也为这个地球的不完美感到感谢，因为你凹凸不平，所以我们才有了山川河流。然后我对世界的一切都感到感谢，因为奋斗吧，然后休息，这样我们才能完成我们允许不被定义为伟大的一生。谢谢大家。
你对那个司机表达感谢，我想听。这是咱们这学期张门的期末考试，
宋师公，我原谅你了，
是不是？我还没原谅你呢。
没有，我还真得对宋师傅感到感谢，因为如果这个官司打完之后，是他要替我去还给那个交通援助钱。对对对，嗯、所以说还是也对宋师傅表达感谢吧。
好，我们也对现场的每位听友表达感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收听本期不开玩笑，欢迎大家来不开玩笑听友群一起聊天，关注公众号猫头鹰喜剧，回复听友群，小助手会把你拉进群聊。更多精彩演出信息可以在公众号猫头鹰喜剧查看，我们下期再见。